在收听荒唐想探索。
大家好，欢迎收听荒唐想探索，我是 LJ，
我是 Wesley。
继上一集我们聊了电影之后呢，今天我们要来聊聊韩剧。
韩剧爆发，
是的，
是妈妈最爱的韩剧系列，
没错。那就是韩剧，我想就是它的这个爆红呢，也已经经历了十年以上，应该有了吧？
没有，不止。2000年开始是大众嘛，那其实2000年之前就有一些小，
那这样已经20年嘞。
没有，有一出最近。它应该也算韩剧的一种啊，就是顺风妇产科啊。
啊，没错，顺风
，是顺风。
哎，顺风妇产科小时候必看的，我的天哪！
而且不是，你要想一件事情，现在你觉得很多那种大势演员，就是
哦，当时都有演宋慧乔，
然后赵现在叫赵仁成嘛，
当时有非常多，
都是在那一部戏
出来的，真的耶。
然后还有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叫男生女生向前走。那赵仁成有演，然后赵仁成他的那个搭档是那个 女主持人叫朴敏金吧，
就早期韩剧进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什么火花啊，然后第六感，不是第六感之恋，是蓝色生死恋，然后什么那个裴勇俊演的那个冬季恋歌，对，然后
我刚想到天国的嫁衣。
天国嫁衣是王
心，因为都很白的话，
天国嫁衣是王心凌演的吧？哎、欸，是吗？忘记了。
你完蛋了，你会被攻击。心凌最近是指标性，
我知道心凌最近很红，有乘风破浪的姐姐。
对，
那个时候还有那个有一部很红啊，那个叫什么《背叛爱情》。这部红爆，这部好好看哦！
这部到现在，我想到现在我
最近在重播，
对，
好好看哦！这部真的好好看，这部是那个时候所谓的韩剧女王张瑞熙演的，
对，
她那时候演的超多，对，妻子有我 ，Oh my god， 妻子的诱惑，
然后到后面就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到后面，最近是五六年前的吧，什么请吃饭的姐，她就走比较是那个职场女性路线的，
她。有演过一部我觉得蛮冷门的，但那部片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看的，叫做《爱情的代价》。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妇产科女医师》，她就是演一个妇产科女医生。
对。
然后那部戏就是专门在讲，就是很多他们在妇产科会碰到的一些就是对故事。然后那部戏里面，当时那个宋仲基也有演，就是那时候还很嫩的宋仲基也有演。对，就是刚出道没多久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从那个《背叛爱情》开始。欸，《背叛爱情》《妻子的诱惑》这两部戏都超级好看的，欸，《背叛爱情》算是那种就是比较偏八点档的那种韩剧，就是集数很多的那种，
啊，
对对对对对，啊，可是《背叛爱情》真的好好看的。
对啊，那个年代相对应该就是台湾龙卷风吧。好像每个国家都会出现这种片子。
说《背叛爱情》或是《妻子的诱惑》，虽然都是这种八点档的这种狗血剧的路线，但你不觉得就是韩剧看起来就是有一种比较高级点的感觉妈，
你会被连上。好好好，思考你在讲什么。我觉得龙卷风也很高级，哦，你误会了什么。
OK、啊，我道歉。
谁家的环那会一直点着灭不掉的。
反正我觉得那时候背叛爱情应该是大家都有看过的吧，背叛爱情妻子的诱惑大家一定都有看过吧。
但我觉得我只能夸奖这两部片的编剧，因为中间有一些张瑞熙的那个脑回路思维，我年轻一点的时候看的时候，因为年轻一点的时候不探讨戏剧的逻辑性跟就是智慧，
就跟着他的那个剧情走嘛。
对对对，但现在比如说像最近他就演到那个亚历印啊，亚历印年轻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太阳集团的儿子，
对，
然后交往过，然后因为他为了要报复爸爸，所以我就夺走了纣王，
没错，
然后就跟他 say 拜拜，然后没想到哎，是宇宙集团吗？忘记了，不知道什么，
反正就他的前男友就对了，
对，他的前男友结婚了，就没想到还对他念念不忘，所以没有办法跟那个新婚的妻子就是很棒，然后新婚的妻子就来揭发他以前不为人知的一切，然后亚历印就觉得 天啊，我这以前的家丑被人家知道，我真的觉得好丢脸，我现在没有办法获得幸福，没有办法让你们就是这么爱我，所以我要离开了。现在在演强小，演强美旺，
对对对，抢他们的女儿。
对，以前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就心想说，他是雅琳生的小孩啊，那个奶奶那边废话什么，小孩就应该在妈妈身边长大，为什么不能他抱走？因为奶奶就一直讲说，这是我们李家的小孩，我的亲孙子，
对对对对，没错
吧？对。但现在这一片段的时候，就心想说，雅琳是白痴吗？谁没有这么不堪的过去啊？你不是已经很努力，就得到他们家的认同？
对啊，他从刚开始就是进去一直被嫌，一直被嫌，然后好不容易把那个妈妈跟奶奶、妈妈跟奶奶、
妈妈跟奶奶现在都到厨房里面帮你做菜了，
对，啰里吧嗦什么？
但好了，虽然妈妈可能心中会有芥，婆婆心中可能会有芥蒂，觉得哦，你过去怎么这么 dirty， 但是妈妈也跟你说 OK， 没关系啦，就是这样啦，我知道这是你过去心态不 OK 的状态、啊，为什么还要坚持要走啊？走去哪里？
以前看不懂啊，以前只会跟着剧情走啊。现在长大再回顾的时候，才会觉得说，嗯，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奇怪？
而且我想，就是最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脑海中闪烁就是李莹，李莹好可怜哦。
李莹是在整部戏最可怜的一个人。首先，她的男朋友被抢走。
不是，李莹一开始的人设是千金大小姐，
对，
没办法，因为爸爸妈妈是演艺人员嘛，
嗯，
然后明星，然后爸爸是报社的经理，啊，对，给我很好吃、好穿、好生活。然后我又交到了那个报社小开，
没错，
对对对，我人生原本就是一路胜利组，然后突然蹦出了一个，小时候我也知道我有个姐姐，突然我以为我是骄傲的独生女，然后突然蹦出了一个姐姐，然后姐姐抢走了我的一切，抢走我的老公，我的幸福，我又发疯了，发疯好了之后又脸部中风之类。我觉得有个中风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演那个中风的时候，心想说：“天啊，是不是真的中风？”好，什么都一切都好，好祝福姐姐，我觉得姐姐都要幸福最重要。我跟爸妈闹翻，我觉得爸妈真的是他们脏鬼，太不 OK 了。好，这时候我好不容易追到我的真爱，那个马俊哥了，跟马俊哥在一起。虽然那个小姑很讨厌，婆婆很难伺候。多少一段时间之后，婆婆说要生小孩，好试了几次生不出来，才发现说：“天啊，就是原来是我自己不孕。”然后一直做试管婴儿，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听到姐姐生小孩，就不知道该开心也不是，不开心也不是，然后自己一直试着生小孩都生不出来。其实说实话，李莹除了骄纵一点，有点公主病以外，李莹没做错任何事情啊。
但是对，她完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对，
但她就是这部
该割舍的幸福也给别人了，看着别人生小孩，自己生不出来，也就罢了。然后雅琳明明就是占尽一切的弊处。到底凭什么这边自怨自艾个什么？
我觉得他真的好可怜，他是这整部戏里面最可怜的一个人，
可怜的一个角色啊！我真的觉得天啊，就是编剧很厉害啊，在《妻子的诱惑》那一趴的时候也是啦。
我觉得《妻子的诱惑》那一趴就是叫做巨恩才嘛，对不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是被那个小三，就是跟她老公联手要把他害死的时候，然后后来不是被救起来
嘛，
然后
变成
对对对生爱丽，然后他不是被救起来之后，然后就用那个假身份叫做
林小溪，
对对对，林小溪，
对，
然后就心想说，那是同一个人的同一张脸，只点一颗痣了，你就觉得他长得不一样，就是当大家也都瞎了吗？
因为他后来不是说什么，你脚上有伤疤，我看你脚上有伤疤，
对对对对，
拉开之后发现很
多，没有，因为他用遮瑕膏之前
之类的。然后我想说，哇，哪一排遮瑕膏我也很想买
啊。但因为他就是走那种你知道八点档的肥皂剧的部分，所以他
而且我跟你讲，最不能接受的事情是，救他起来的那个妈妈不是，那他又过来用林小溪的身份。再重新复仇嘛？那时候他跟那个建佑不是开始又有暧昧的情愫？
对
对，然后妈妈就一直跟他说：“你不可以跟他有任何事情发生。”
对对对对对，
这样不然就没结缘啊！就算他，就算真正的米小西坏，真正的米小西跟建佑其实也没有学，你到底他妈在主张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妈有一个很奇妙的点，就是他帮助他复仇，然后可是他又不准他跟他养子就是在一起，但其实这表现是根本没什么关联性的。
是啊，真正演明小仙那一个角色出现的时候，我心想说，看疯女人啊，就是一个疯女人，而且这一段不应该出现，为什么要这样出现？这样又拖了三十几集。乔斌真的就是像八情的公狗一样，
他就是啊，
但又后来要回来追，然后就说跟艾莉讲说，我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我。一冲到我都觉得我爱的是恩台，是你一直缠着我。我想说，干要脸蛋没有脸蛋，论身材嘛，你跟建佑比起来，你也肉比较好。就是建佑真的是精壮，你没有啊？你就是你看到你的身材，就会看到我自己的身材。你到底凭什么觉得？你可以跟艾莉讲，哎、欸，艾莉是就是身形是很 棒的 女生。你到底你怎么跟艾莉讲说，我从头到尾都没爱过你，是你缠着我？艾莉是眼睛瞎了吗？一直缠着你干什么？
我觉得这一段也蛮好笑的。
但我觉得这部片很厉害，是后来到我记得中国也翻拍了一个版本，中国的版本叫做《回家的诱惑》，而且菲律宾也翻拍了一个版本。
菲律宾也有翻拍哦，
我看维基百科说的。
好，反正总之就是那个，不管是背叛爱情还是妻子的诱惑，都是早期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美日剧女王，
对，
美日剧女王张瑞熙的代表作。
美日剧没错，因为那时候是每天播。还有一部我觉得也蛮经典的，应该大家也都有看过，就是《大长今》吧。
长今，没错。那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那时候都有大街小巷都在放这首歌。然后现在说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不是逛街要听的音乐。
大长今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经典，就算没有看过的也会听过这首歌。
嗯，那时候蛮流行古装剧的，就说大长今嘛，还有那什么，有一部叫张西平。
哦，我知道。
对对。
还有一部叫朱蒙。
朱蒙，但朱蒙我就没有看了。
可是朱蒙是我没有看，但朱蒙我爸很爱看。然后好像还有一个叫李算，是不是？
李算，
就是也是非常红的一部。就是古装剧这样子，
那个古装剧剧。
对，再来就比较时装类型的，就是我们刚刚讲什么《冬季恋歌》，
嗯，
然后《蓝色生死恋》。《蓝色生死恋》是那个
袁冰，
不是啊，宋承宪啦，宋承宪跟宋慧乔，
是吗？
是啦，《蓝色生死恋》哎，
真的忘了，
是吗？是吧？
我现在立刻查，没有啊，有袁冰。
再来红的。浪漫满屋 Rain 跟那个
宋
慧乔，
而且那时候还有炫起旋风是那个什么熊什么熊之舞，
对对对对，三只小熊，
对，而且我记得那时候三只小熊那个舞很可怕，很可怕，是念书的时候不是有时候会有
那时候好像是差不多我们高中的时候吧，
对，那时候不是，我记得那时候都就运动会进场，然后我的学校是运动会进场的时候，然后你到 C 台正中间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三到五分钟，然后你可以跳一段代表你们班的就是士气，然后我记得有一班就跳的是那个
听说三只小熊，
三只小熊，然后我想说这是爱提这个士气，
三只小熊就是走一个很可爱的路线呢。
你要想象那是我们运动会运动员进场，然后
运动员进场，然后那整个班就在“恭喜马里嘎汉吉”，
对，手，对，他这个舞怎么会有向心？这个舞是求爱舞吗？
没有，他是很可爱，他在讲一个熊家族的故事。
我懂，但是我们刚刚是运动会进场，你要表现的是班级活力的样子。
浪漫满屋那时候也是带起一阵旋风哎、欸，尤其是那时候那个宋慧乔。那时候不是他常常在戏里面卷发，然后绑两个小辫子吗？
有啊。
然后那时候就带起一阵卷发旋风。
我很多女生同学开始绑装辫子，然后想说要出八块。
我那时候班上也有同学为了那个，因为他是卷发，然后绑辫子，所以那时候我班上就有同学就是特地为了这个，然后去烫，就是他的那时候那个卷度，然后就绑了两只辫子在学校。
没有跟你说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北部可以烫，那时候南中南部有
还不行，
有法纪。我真的觉得我这些就是当时的女性同学真的太聪明了，知道他们怎么去解决这件事吗？
怎么样？
过肩的女生她长着头发嘛，然后她就自己就是有点像绑辫子，一直卷卷卷卷卷卷，然后卷完之后又橡皮筋绑起来。
哦，
对，然后就把它绑成，就是她卷完一卷绑起来像一只辫子之后，她又再往上卷，然后再绑起来。
嗯，
然后你大概过两节课之后，你把它松开，
她就会都是
卷卷起来。然后但从现在的角度过去看过去，就觉得好像把这个头发坏掉。但是从当时又不能烫发嘛，然后又省钱的方式，就是让他自己头发卷起来。某个女生试完发现可以，就一票女生开始试。
大家都试。
然后那时候女生不是会有那种绑头发的橡皮筋，然后一包可能是20块、30块，然后一堆嘛，
嗯，
就一群女生，她每天分，后每天的绑，然后你帮我绑，我帮你绑之类的，对。
但浪漫满屋就是属于那种爱情喜剧，我觉得早期比较红的韩剧都是这种爱情剧，然后那个时候也比较多这种，就是几乎都是爱情剧的题材，
就是情像那什么《甘蓝色实验》啊，《情定大饭店》啊，
哦，啊《情定大饭店、欸》哎，我天哪、
啊，对啊，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爱上女主播》
啊嘛，《爱上女主播》在更前面。
对，可是爱上女主播也蛮好看的。那时候是那个，我记得是金素妍跟女二是金素妍，她就是演反派嘛。然后女一叫什么？我叫蔡
蔡琳，
对，没错，那时候爱上女主播也是红到一个不行。然后到比较后来的话，韩剧就开始慢慢比较多元化，就是有很多一些新的题材。
应该是说他们会开始探讨一些社会现象，我觉得应该是有点走向电影的方式，然后去包装一些议题，比如说像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想要推荐，就是在2014年由赵寅成跟孔晓振演的那个《没关系啊，是爱情》，他有一个副标是就是他现在浅谈现代人的精神创伤，那让我用爱轻轻的维护疗愈这件事情，然后。他没讲出来，因为你其实每一里面的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些状况。那讲实话，就是好像我们自己也是有啊。对啊。然后透过每一个人的这些方式，另外一个人去引导他去用以爱为名这件事情，然后让大家能够彼此的互相的所谓的治愈这件事情。我没有一定要你很正向面对这件事情，用你的方式能够走出来。
其实这部戏我没有全部看完，但是我有看一些片段。那当然赵寅成跟这个孔晓振的演技就是不用讲，就是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让我很意外的是那个
方叔，
不是 D.O 的演技，
这好像他
对对对，就是都现在好像翻静秀，
都静秀，都静秀。
然后那时候让我很意外的是，他是偶像出身，然后去演韩剧嘛，所以那时候你知道，只要是偶像出身要去演韩剧的时候，通常大家都会第一步都会先看衰，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偶像就是唱歌跳舞，然后演戏不会怎么样这样子。
对，
所以他那时候去演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有吓到我，因为我觉得他演的蛮好的。
他不是演一个在这部片实体存在的，
我知道他是演他是虚构的，
他是虚构的，而且他其实是赵寅成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物，不是他小时候。
对对对对，就是他想象出来的。
但是他发生的那些事件都是他小时候的一些创伤经历。我觉得这才是，
所以我觉得他演的蛮好的，因为我有看过他那些片段，他演的蛮好的。
对啊，
我只能说都敬修真的蛮会演戏的，因为他后来陆陆续续演了蛮多戏，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他有在一部戏里面客串，是演一个 psychopath， 就是变态的杀人魔那个什么之类，好像是客串，但我忘记是哪一部戏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有看片段，然后看片段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天啊，他真的演的好像变态哦，就是神经病的那种杀人魔的变态，那个眼神看起来真的超恐怖的。
而且我想，我就提到都俊秀，大家可以期待一件事情是，他现在是演那个《不能说的秘密》的，
有韩版的男主角，
对对，韩版的叶祥伦。
哦，
对，我觉得
蛮可以期待一下，
应该比杰伦好一点。
你小心，杰伦的粉丝。
最伟大的作品嘛，OK 啦，我知道，OK 的啦，我支持杰伦。而且，
毕竟韩国人蛮喜欢《不能说的秘密》。
对，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说，其实我蛮讶异的，就是我觉得《不能说的秘密》是一部真的好看的，算是爱情电影，可是会被到韩国这么喜欢，然后到翻拍，我觉得蛮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好像就是从《不能说的秘密》开始，那时候就有很多台湾电影就是进到韩国。然后后来是那个什么，那年我们一起追，那年夏天，
那年我们一起追的女，
对，那个进到韩国去，陈妍希也是红啊。
对，但是好像目前为止票房最高好像
是《不能说的秘密》，
还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对，就韩国人真的蛮喜欢《不能说的秘密》。好，然后再来，我觉得这几年有蛮多很特别的一些韩剧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第一种是那种鬼神类的，就是跟鬼有关的东西，
孤单又灿烂的神。
鬼怪这部也是红到一个爆炸，这部简直当时播出之后，我跟你说这部我爸超爱看的，我爸到现在还在三刷你知道吗？他会用他的电脑然后在那边看鬼怪这样子。我跟你说我爸超好笑，就是除了这个之外，然后那个全智贤后来跟那个金秀贤演那个来自星星的你，那部不是也红到爆吗？
对，
那部我爸还超爱看的。然后我爸前阵子就是用手机看那个来自星星的你，然后用电脑看鬼怪。
你知道同时间吗？
没有同时间，就是他可能今天现在用电脑的时候他就看鬼怪，然后用手机的时候他就看来自星星的你，他这边二刷三刷超夸张。
他是怕他看的进度被自己刷，所以是他用不同的。
我不知道，
但老实说，那时候鬼怪的那个现象造成蛮大的轰动。我说这样蛮大轰动的事情，是因为后来李栋旭自己出来有做一个什么李栋旭的脱口秀嘛？
对。
然后其实他就找了孔刘来做那一集节目，那其实那个节目一直就是环绕在鬼怪这个话题。 我只记得那时候做一些提案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客户都会想要扯一下这个风声，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红啊。
对啊，
那时候真的红到一个不行。那时候就是算是大家都在，如果你问大家说你最近在看什么韩剧，大概有八成人都会回答你说我在看鬼怪。
对，
就是红到这种程度。
但坦白说，我没有全部看完。
我其实也没有全部看，
我就是
看一些片段。
而且我跳看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很缓慢的速度在追失去的青春。去年就觉得说，对鬼怪这么当年这么红，我没有看，我是不是应该很罪恶？我应该回去看一下，然后开始就是开始回去追这部片。
那你有看过《太阳的后裔》吗？
没有。
《太阳的后裔》很好看呢，虽然它也是走爱情
路线，我跟你说，不要说
很好看，
不要说《太阳的后裔》，《爱的迫降》我都没有。
《爱的迫降》我就没看，因为到后期我就比较不看爱情剧，我后期都看一些就是跟鬼神有关的剧，或是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剧。所以我后期像那个什么主君的太阳，可是主君的太阳也是有爱情的戏份在里面，但他也是讲述那个就是女主角看得到鬼的这件事情，就是孔晓振跟那个苏志燮演的。
孔晓振演这种比较有个性的女生的片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她不是那种传统概念上的那一种，比如说长得很精致的美的女生，或者是身材很卖弄身材性感的女生，或者是像宋慧乔那一种就是楚楚可怜的女生。他刚好适合这种，就是有那种独立性格，或者是个性可。
他演的角色都差不多是这样。
对，然后
那种独立性格。
他正是因为他的人设而觉得，
还有他的气场。
对，
他演的戏其实我觉得都蛮值得可以看一下
的。
因为他本身就第一个，那演技不用讲，
挑的剧本没有雷过。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还不错。
对啊，
因为像他后来有演那个什么《嫉妒的化身》那部戏，其实也还蛮不错，
蛮不错的。
跟那个。完了，他的名字中文又不会念，朝政那个最后那个字到底要念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我最近看到有人说，他讲的事情是，他说你是不是都自以为会念这些韩剧明星的名字？但其实你都错了。然后你刚刚不讲朝政什么吗？
对，
对他的标点是写说，你是不是以为他叫朝政爽？
那个字我不会念那个字。
对，然后重点是他下面就贴图截图，然后他就说：“仔细一看，这个字不是爽。”但重点是他也没有教我怎么念吧。
我只知道韩文怎么念，但我不知道那个字
怎么念啊。
朝政爽，朝政是，
朝政
是，那个字要念是。国文小教师，对啊，朝政爽，没错，
朝政是。
他老婆是一个很会唱歌的歌手。
哦，有
嘎嘎米，
嘎米，哦，你也叫嘎米。
他唱很多韩剧 OST 耶。
我知道啊，但我这第一次认识。高米的时候是那个他唱那个吧，那么你是我的女人是贤仲演的
啊，你说啊，说到贤仲，他有演那个啊，那个恶作剧之吻的韩版呢、啊。
我跟你说不行，不行，是不是？你要发现我大话快，你有发现？你有发现我是贤仲迷？但是刚才要介绍那个，我给你看的我的那个今天准备的那个
韩剧片单，
韩剧片单中没有写中任何一部，因为我觉得他拍什么《恶作剧之吻》啊，然后他还有一个什么《流星花园》都不行。
哎、欸，《流星花园》那时候很红哎、欸。
我不知道，我觉得《流星花园》台版比较好。
他就演那个花泽类的角色啊。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可能是被女主角影响，还是说因为台版那时候太深刻，或者是他播出的年纪为那一部是那一种。
他播出的都是我们大三的时候。
对，可是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还好。
难怪你的片单里面都没有贤仲的戏。
就贤仲可能就好唱歌。
那你还有什么你看的片单要跟大家分享吗？
哦，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可爱的，我的剧叫《三流之路》
啊，是那个金
朴叙俊跟金智媛。
对
对，那这部片其实在讲就是。年轻人靠自己努力奋斗，然后去一起追梦，去奋斗的故事。
三流之路当时也是很红
，Fighter for my way 嘛，为自己而战。所以我觉得或许它跟你现在这个年纪刚好相符。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部片，它用一个就是追梦的故事。那其实里面刚好两对男女，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用另外一种。我觉得就是那种对照组智障谈恋爱的方式。我说的智障谈恋爱的方式是朴叙俊跟
我知道，
对，
朴叙俊跟金智媛嘛，然后另外那个男二跟女二，
对，就是雪熙跟舒婉，
对
对，他们在演。然后雪熙跟舒婉就是演，就是一对不能公开、不能被公开的情侣，然后可是就是私下爱的死去活来，然后很恶心的状况。然后那个东万跟艾罗就是怎么讲，不能跨越界限的好朋友，其实很爱，然后一直不想要戳破那张纸。然后就是每次看到那个雪熙跟舒婉在那边爱死去活，都觉得恶心。恶心，真是太恶心，怎么这样子？
爱情喜剧，但是包含了他们在追
青春追梦的故事。
对啊，没错，
就是你前面都不想追没有关系，你可以跳到最后一集，然后看最后一幕那一个片段。你看完那一个片段，这里机会我就会会心一笑。如果你想看肉，也可以回去看，就要看，里面很多肉可以看。毕竟你知道
朴叙俊，
朴叙俊是演拳击手，
因为没有到后来的韩剧就是标配，就是男主角一定要露啊。现在韩剧的那个基本上的标配，
所以你可以应该要看啊，它里面卖肉的场景很多。
没有，像韩剧男主角不管是谁，就是新生代当红的什么朴叙俊啊，然后什么丁海寅啊、嗯、然后比如说南柱赫啊、嗯、就是这一派比较新的这种新生代的男演员，他们在演戏的时候或什么什么金敏奎哦等等之类的。
是啦，
安小燮有没有？
是，
全部都是在戏里面都要脱、啊。还有像玉泽演啊，他最近演了一部是那个什么《黑道律师文森佐》，他虽然不是演男一，但他也是要脱啊。嗯，然后那个宋仲基也是要脱啊。
我刚刚就跟你讲嘛，韩剧的最大公式就是男生要脱啊，然后
That's right.
女生就是机智美。
像我自己到后期比较喜欢看，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鬼神类的，我个人蛮推荐《德鲁纳酒店》。就是 IU 跟那个完了，男主角叫什么名字来着？
汉威吧，我想。
汉威是谁？吕珍九啦。然后这部片我觉得就是他讲述的就是一个 IU 是一个就是被捆绑的灵魂，然后呢、嗯、他就开了一间旅馆，然后这个旅馆就是在帮助这些死掉的亡魂，然后送他们上黄泉路，然后他就碰到了那个吕珍九演的这个角色这样子、嗯、然后就是在讲，然后这里面有讲述蛮多的故事，然后这些故事情节当中其实有一些东西是我觉得有一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因为有一阵子国外不是很流行 Me Too 这个运动嘛、哦、然后 Me Too 这个运动后来也烧到韩国嘛、嗯，然后呢他里面有一集就是在讲有一个女生，然后她跟她男朋友交往的时候，她男朋友就是偷拍他们就是你知道亲密关系的影片、嗯、然后这部影片被就这些影片被外流之后、嗯、然后这个女生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自杀了，可是这个男生呢却活得很好，然后好像还变成一个什么影像公司的老板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哦、对，然后他就是在演就是这个女生她死掉之后她变成一个就是厉鬼，就是因为他死得太怨恨了、嗯、然后他想要去杀掉就是那个男生这样子。这部戏最后当然他有演出的结局是这个男生这样没有看的人会不会有爆雷吗？
没有，
就是反正
都这么久了你早就爆完雷了不管。
反正就是最后的戏当中演的是他最后这个男生被火车撞死。就是因为他不觉得他自己有错，然后最后他的惩罚是他被火车撞死这样。那这个就是牵涉到就是当时 Me Too 这个运动，就是因为在韩国也有很多嘛，所以他等于在戏剧里面演了一些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这种东西因为很难被定罪嘛、嗯、然后所以在戏里面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出了一个就是很让观众觉得说哦这个坏人终于有受到惩罚的这种感觉这样子、嗯、所以他戏里面其实探讨了蛮多，比如说家人之间可能生病的人啊，然后离世了啊，然后有一些牵绊啊或什么，就每一集都有一些不同的主题这样子、嗯、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德鲁纳酒店，我觉得这部还蛮好看的，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然后再来我要推荐的是近期这个也是网漫改编的，现在很流行网漫改编，叫做还有明天。他就是在讲他们也是来自于阴间的使者，就是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阴间使者这些东西嘛，
对。
然后他们就是在讲说阴间使者要去拯救忧郁指数很高的人，然后这中间就探讨了很多就是可能跟忧郁症相关，或者是比如说他可能各种社会阶级的社会问题导致的忧郁的情形、嗯、然后他们要去拯救这些人，然后里面我觉得有蛮多金句，这个我觉得还蛮 就是题材蛮特别的，虽然就是收视好像没有到很好，但我个人觉得这部戏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嗯，然后最近有一部非常非常非常红的，叫做《非常律师余英语》，我不知道那个中文是这样念吗？嗯，这部最近非常非常非常的红，因为它是讲一个自闭症的律师的故事。我个人觉得这部戏非常好看，他就是在讲这个女生，她是一个自闭症患者，然后她变成一个律师，就她其实很聪明，但是她从小都不会讲话，然后她就是，哎，这样没有看的人又被我爆雷了。
妈咪就讲一点点，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一直推坑我看这部片，但我跟他说，啊，可是我还有两部片还没有看完。
反正他就
是跟我说，你先看这个就对，先看这个就对。
反正他就在讲说，他是一个自闭症的律师，然后他进到律师事务所之后，会面对到的一些就是可能外界的人对于他的眼光，或是他怎么样去在法庭上应对处理的这些事情，这样子。我觉得这部片真的蛮好看的。
哎，欸，我现在塞住的片段好多，我想要看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蓝调生活，然后我也想要看《海岸村恰恰恰》，然后我现在还有一部是那个，那一部再不看我就完蛋，是那个柔美的细胞小站，因为现在出到二
哦，现在演第二季了。
对，那柔美的细胞小站，
哦，这部我没看哎，欸。
柔美的细胞小站，我觉得可以稍微看一下，原因是第一个事情是，因为那个女主角，哎，欸，女主角叫什么名字啊？我忘记了，但女主角
金高银
啦，金高银，她在这一次。韩国不是什么一个青龙专门做 OTT 奖项的，
对对 对
，他就获得那个最佳女主角，嗯。那我觉得这部片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它中间有一些内心戏，它用内心戏是用动画，去拍。那说什么叫细胞小将呢？是因为就每个其实身上都会有一些小小人，那些小人可能是掌管你身体上某一个，比如说他掌管你的情绪的。他用小人当做细胞，就是掌管你的情绪，这是掌管你的厨艺，这掌管你什么什么。
那穿插很多动画在里面的，对
对对，用动画的方式来告诉你说他内心现在有多么澎湃，对。
所以这是你现在看的片单，
我觉得应该赶快发了，因为他现在
第二季，对啊，已经到第二季了，
对对。然后《海岸村恰恰恰》就是金宣武跟申明。
对，没错。
对啊，
韩剧现在像好像也蛮多人说很好看的，欸。反正就是我觉得韩剧其实近几年有蛮多新形态的韩剧，还蛮值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些就是社会探讨，尤其是针对社会议题探讨的，我觉得其实都还蛮值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当然有一些就是那种轻松的爱情喜剧也是有啦，
就柔美的细胞小将，然后
还有还有前一阵子很红的那个《室内相亲》也是，《室内相亲》蛮好看的，就是很无脑的，可以很无脑的追的那种爱情喜剧。
你知道《室内相亲》？我现在要播一下梗，就《室内相亲》，它不就是两对男女吗？
对啊，没错。
然后那个社长就是比较爱情白痴，反正就是所有东西都帮你拍嘛。
是的，
然后他的那个是秘书吧？
对，是他的秘书。
对，秘书的那一对就是走比较情欲走比较前面。
对对对对对，没错。
我周边有女性朋友是昏头了，不是昏头是，我记得我忘记内容是什么，反正就是他好像已经有发生过一次关系了。
对，然后对之后，
对，然后女生好像就。不知道什么样场合下，女生就想说，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其实
因为他觉得很丢脸，
对他，但我记得好像是说，我就忘了，
就当做没有这件事，
就当做没有这件事情，對對對
對，就是男生觉得莫名其妙，
怎么会让你说忘就忘呢？然后就我女性的朋友昏头的那一幕是，那男生不就轻然后脱掉嘛？
对啊，
然后他就把眼镜，
对，摘眼镜
那一幕，
但那幕超帅，
对，然后不用想问，到底为什么会昏头在这一幕？
没有那幕很帅啊，他把眼镜摘下来，超
帅。帅，可是这个戴眼镜的男生如果要发生色色的事情的时候，他眼睛是要拔掉的，没有错啊。这是一个最大逻辑会做的事情，但是怎么会？
没有，可是那部拍起来那部拍起来很帅，那部真的很帅，欸，
是帅。而且你知道我那个朋友多疯狂吗？
怎么样？
他把这一段想法摘下来，然后做成 GIF 档，放在自己的 LINE 里面，他到信息。欸，
你去问你周遭的女性朋友，那一幕播出来，那一幕真的超帅。因为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也是就是看以后，然后我就想说，干，这部太帅了吧！
因为我就是在他家，然后我们在看一些那个网络的那个就是新闻片段剪辑的时候，他就播这一段，他在当下大叫，但是我不能理解这个事情。
我跟你说，我也在电脑前面大叫，
但我的意思是，
他跟我一样。
他太疯狂了，他不是一个常做的事情，
我是没有做
什么，他把他当成 game 档。 可能就像你在看那个什么《真光正果的腹肌》的时候，
腹肌的 GF
档，对他把它弄成 GIF 档，然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点他的 LINE， 然后就看一看，他就开始笑，就笑到说你发疯是不是？
因为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部真的很帅。
而且我那朋友他疯，他超疯哎、欸，他不是一个常会讲这种风雨风雨的人。然后他讲，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说我排卵了，怎么办？我排卵了。我说够了，就是请你尊重一下我、欸、好不好？
我跟你说，那时候那时候就是举凡看到那一幕的女生，大家的反应都这样。
徐新文有介绍那一段，
介绍那一段，
那我看下面的留言都是这样子的。
对啊，所以你看吧。
但我只想知道是阿通演技这件事不就很正常吗？到底有什么好博狗？
好，那我们其实韩剧好像也跟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
对啊，但其他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机智的医生生》
哦，《机智的医生生活》，
或者是还有很多片子，我觉得有些片子大家可以挑着看的，因为其实韩剧蛮可怕的，就是产量，
韩剧产量超级多，
啊、大家影视吧。就是蛮庞大的，希望台剧也可以多多。
台剧其实这几年也有蛮大的进步，我觉得。
应该说有蛮多现象剧出现啊、嗯，就比如说什么我们娱乐的距离开始之后。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都还蛮不错。台剧其实有蛮多蛮不错的剧、啊。
我蛮期待明年金钟奖啊，明年金钟奖华灯初上，然后
什么火神
一类，我觉得应该竞争会蛮激烈。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韩剧，还有我们个人喜欢的韩剧的片单、嗯。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一集。那请不要忘记给我们留下五星好评哦，
或是给我50块的赞助也是不错的。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给予我们赞助，因为毕竟我们是就是没有钱在做节目，然后都在很可怜的地方录音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喽，下次再见，拜拜。